对，利百加不生育、嗯、OK， 然后翻到29章31节，嗯
嗯，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对，嗯，对，拉结却不生育，就 Rachel 就是、嗯、啊不生育。OK， 所以就是一个不生育的问题，就是他们主要的妻子，
嗯，
好像都有生育上面的困难。OK， 然后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在你看这四个人的故事当中，除了约瑟不是很明显，但是前面这三个人，他们是不是 perfect？
不是，
亚伯拉罕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
没
生女
是吗？ OK， 他对，对，他听了他妻子的话，他没听神的话，娶了就是他妻子的妇女，然后再一个以实玛利的问题，对不对 ？OK， 还有呢？亚伯拉罕还有什么问题？
说谎，
对，
妹妹，
他两次说他不是我妻子。
嗯，哦。
她是我妹妹 ，OK。其实萨莱确实是她
妹妹，
半个妹妹 ，OK。但是问题是，她说她不是我妻子，因为她说了这句话，所以两次下来都被招进王宫里面，因为她漂亮。有一次，或许那个王可能已经跟她有 ，you know。
第一次，
对对，所以就是说有两次，就是啊、所以你看，然后以撒有什么问题？以撒也是有一次说他不是我的妻子，他是我妹妹，对不对？雅各有没有问题？
有，
雅各是最大的问题的这里面，对不对？雅各就是欺骗，
啊，对，就
诈骗，对不对 ？OK， 所以这一些先祖，原来他们都不 perfect。他们有罪，有他们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看，就是说整本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该生育的人都没生育，都没有生育能力。然后神还对亚伯拉罕说，他要使他的国成为大国。他们生育上都有问题，还怎么多生，对不对 ？OK。然后接着这一些被选的先祖，每一个都有他们的罪和他们的软弱。OK， 你认为为什么？
为什么在这
里
是吧？
或是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么困难重重？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是 perfect， 但神要用他们？
每个人都不 perfect。
OK，
神的大能体现在我们的软弱。
对，
今天没什么，
对，是我。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就体现了，就是啊，创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挡神的计划。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是他自己开始，他自己命定，他自己完成。在这里不是任何人 perfect 可以帮助到神的计划得以完成，没有，甚至他们连就说自然的生育问题都成问题 ，OK。而且为什么在如果就说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来阻挡神的计划完成的话，那为什么在神的计划完成的过程中有这么多困难？不生育的问题，或是神所使用的人有他自己的问题？如果神计划的东西不应该是很容易的吗？如果神开始的东西不应该就是很畅通的吗？为什么呢？
神没有说也许神开始就一定很容易。
人想法就是，如果是神的计划、神的应许的话，那应该是蛮畅通的，因为神有大能，对不对？所以现在我就说，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没罪的。他的一说来就。就是本来就是成就罪的。
OK， 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做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这样子的 expectation 或是期望，就是说，哎，会蛮容易的，因为神呼召我做的，或是如果是神开始的话，应该会很快看到结果。你有没有这样的 expectation？
嗯，
会有
，对不对？
对。
OK， 所以今天就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即使是神开始的，但是。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为的是要人时时刻刻的依靠神。神确实有能力可以毫无 阻拦的让他的计划成就，但是神要人学习每一步都要依靠神。你想想看，如果在开始一个施工的时候，如果很容易，哎，很快结果就出来了，或是你讲一篇道，所有人都来回应，或说，哎，你讲的真好，你觉得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怎么样的
骄傲？
对，然后可能接着你就觉得，哎，我自己也可以，或甚至想我是来帮神的，教会不能没有我，因为我是这个主干，我是来帮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事工当中，或者是就是说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这一点可能我们要，神有时候是允许或者是允许障碍和困难，是因为要人学习每一步都要依靠他。亚伯拉罕是要这样，雅各也这样，在他们一生当中，他们要学习在每个阶段都要依靠神。OK， 所以这就是啊，创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你看他们所有的问题，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就是神所应许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拦，就是即使是97岁不能生育，79岁，然后就是到了99岁的时候才生出来，哪怕是那么困难的事情，神都可以解决。哪怕是雅各，你都觉得就是说，怎么神以后你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拣选他？哪怕雅各，神都可以使用，所以就说
在肚子里就拣选了。
OK， 所以今天我们先看第一个人物亚伯拉罕。OK， 亚伯拉罕，你们看，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你学会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先告诉我。
有信心。
还有呢？
顺服。
顺服神。OK， 我们先看第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12章，创世纪12章。从现在开始，在旧约当中，你会看见神很多次的呼召个人。所以，如果今天你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可以听到神的呼召？神会不会呼召我？如果神呼召我，我怎么样反应或听不听到？从现在开始，你可以有心的去体会，或是去思考，在圣经旧约当中神怎么呼召人。 OK， 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个呼召，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看12章1到3节，有谁愿意就是大声的读一下？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也必诅咒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OK， 你怎么样理解就是这一画面？ OK， Rachel、Nikki， 我可以用你们做一下例子。 OK， 你就假设有一天 Nikki 下班了以后，就是或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对 Rachel 说，他说 Honey， 我们要离开 Calgary， 离开味道浸信会，要到神呼召我们的地方去。然后 Rachel 第一个问题问什么？
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或是为什么？ OK， 你会可能
到哪里？
到哪里去？对不对？
你
可以说不知道。
你
该
问什么好玩？
然后你猜 Rachel 下面问题是怎么样？
你疯了。
对。OK， 然后 Nikki 说 Honey， 我听得很清楚，神真的这样跟我说了。然后 Rachel 开始相信，真的听得这么说的时候，他可能说那我们工作怎么办？ Nikki 说明天马上去辞掉。然后 Rachel 说我们正在建的那个房子怎么办？你给说不要了，
卖掉，不是不要了，要卖掉。
如果神马上要你走，
那托给别人卖吧。
然后 Rachel 说，那现在我们住的房子怎么办？
还托给别人卖？
出租了，托别人出租了。
我想的时候也是这样，给 S 好了。对，就说如果你想，就是当 Nikki 有一天跟 Rachel 说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所放下的是什么？
一切。
这个一切包含什么？ 很舒服很稳定的生活，你已经很清楚这个叫我们英文有个词叫 security。 其实你为什么要在银行里面存款？你为什么觉得一个稳定的 permanent 的工作叫稳定？其实没有 permanent 的工作 permanent， 对不对？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工作要比 contract 让你觉得放心？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有孩子？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要供这个房子？其实这一切不是因为这个房子的本身，不是因为这个钱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东西带给你的 security 安全感。安全感。所以如果当 Nikki 和 Rachel 就这样离开的时候，他放下的是什么？安全感。他接受的是什么？未知数。今天也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当神呼召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放去过去，放下过去，放下他很安全很稳定很熟悉很舒服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放弃过去。 OK， 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来自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啊，或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我们看约书亚记24:2，
第二节有一
个
需要读吗？
OK， 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给我们 volunteer 读一下吗？24:2，读吧。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哈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对，注意在原文当中，别神的神是个复数，所以亚伯拉罕来自于一个多神的背景。 OK，所以就是别神，他这里用的是复数，他来自生在一个拜偶像之家，就是很多多神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翻到12:1-3，创世纪。所以亚伯拉罕他熟悉的是一个多神，是拜偶像的地方，然后今天就是真神耶和华他呼召他，所以他们开始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们的信心之旅。然后你看2:3，我再让一个人再读一遍好吗？2:3，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你也要他叫别人得福。
第三节，
为你祝福的，我必赏赐的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在这里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字？
福。
在这里有五次出现了祝福 ，blessing， 或是 bless。OK， 所以在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三点：第一，神定义要祝福人；第二，神的祝福和人的想象可能不一样；第三，神祝福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
他能祝福别人，
地上万族都要因为你得福。OK，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怎么应用这段经文？第一点，我是不是相信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第二，我是不是经常用自己的标准来定义神的祝福？第三，我是不是知道神祝福我的目的是别人都可以的祝福？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神定义要祝福我， 所以即使我面临困难不顺，但是我的心能不能认定神一定是为了祝福我，有没有这个信心？第二，当我看到就是我所处的环境或是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有没有开始去怀疑神其实没有祝福我，或是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神其实没有祝福我？就好像是Matthew， 大家知道，就是他现在四岁，他就是现在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跟他妈妈说，
四岁了，
四岁半，
快四岁，快五岁了，
对，快五岁。他经常跟他妈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爱我。前面的前提就是因为我想要的东西你没给我，他说妈妈你不爱我。OK， 今天其实我们也用这种态度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用自己的定义来定义神的祝福？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带领我的姐妹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到今天十年过去了我都没有忘记。她就说她说如果你继续依靠神，每一个苦难都是化了妆的祝福，化了妆的祝福。然后第三，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自己享受就够了，我很舒服就好了？还是说今天神祝福我有一辆新车，其实可能神想我用这辆车去祝福别人。如果今天神给我一个大的房子，这个祝福是不是神也想我来祝福别人？所以今天神祝福我其实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神祝福我是想我们要做传递爱的管道，做神手里的器皿，可以祝福别人。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其实在原文当中这是一个祈使句，就是 be a blessing， be a blessing， 祝福别人，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因为这样子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你而得福。 OK， 你有没有经常听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偏爱以色列，为什么只拣选以色列，对不对？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第一段经文给他的就是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因为神在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心里想着的是万民。所以在这里就是也是教会基督徒或是神的选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拣选永远都是有特权和使命或是责任。以色列人要成为邻国的祝福，神不仅仅只想以色列国，其实神还想摩亚、迦南地或其他的地方，亚述、巴比伦。所以当神就是呼召以色列人的时候，不仅仅给他们特权，是给他们特权，但是同时也给了他们使命和责任。但是在历史当中，以色列就是没有意识到或是没有 fulfill 他们的使命和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我很感恩说我被神拣选做基督徒，其实我们除了有特权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者有特权得到神的祝福以外，不要忘记我们身上也有责任和使命。所以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就是拣选永远是带着特权和使命和责任。 OK， 所以就是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万民都蒙祝福。但是神他拣选一个非常低微的一个小的民族 来做他手上的器皿，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就是这是第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 OK， 然后我们看看，就是说在神的呼召里面一般包含什么样的因素。就是我们从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中，第一个，神的呼召包含牺牲。在这里亚伯拉罕要牺牲什么？
过去安全感，
财产，对，他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对不对？甚至那个地方在哪里他还没有知道。 OK， 所以就是第二，神的呼召包含未知数。我们常常以为神如果呼召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应该是把所有的计划都放在我们面前，对不对？但是我以前就经常听 Salt 他说、他信主大概八九个月以后，他就听到神呼召他进入全职的服事，全职。但是因为就是 Salt 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长大的，所以他在他的印象里面就是事工就是服事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做牧师。就是说其他事情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从一个小地方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他十九岁或二十岁的时候，如果神让他进入全职服事的时候，他就知道将来有一天神让他学中文要去给中国人传福音的话，他肯定说拜拜No way。所以有时候神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怕我们太害怕，当前面如果说 OK 我要准备呼召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有那么远的时候，你一看就觉得哇我肯定不行，你让别人去吧。所以就是今天如果就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也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就是让我们每一步都可以信靠神，把这个未知数，就是我们经常就是觉得如果不把明年五年以后十年以后 plan，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安，忐忑不安，对不对？或是没有安全感，就是说我这个车要几几年要把它配完，我这个房子要什么时候要配完，对不对？所以我们习惯的要计划，或是习惯了 everything in control， 因为有计划你看见了以后，就所有事情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现在我可以有安全感。但是你看整个创世纪的时候，神不断的让人放弃这种 control， 单单仰望他，单单依靠他。所以今天也是我们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每走一步都单单仰望和依靠他，知道这些东西都可以变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只有神他自己是可靠的。所以就是神的呼召就是带着有未知数。所以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在于他放弃了稳定，选择了依靠。 OK， 第三个，神的呼召带着应许。 OK， 在这里神应许他什么？
成为大国，
有自己的地儿。
对，第一个就说是什么？只是你的地去。 OK， 地还有呢？大国。还有呢？对，你得祝福，
名为大，
对，你有大名。对对，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也给了他应许。OK， 然后第四点，神的呼召包含了一个使命，就是后面说的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 OK， 到最后神的呼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需要顺服。不管是在过去，在圣经，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还是今天在基督徒，你想想拦阻神救恩计划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自我为中心。
自我为中心。还有呢？拦阻神计划的成就是什么？
不是
信心。 OK， 其实归总你们，拦阻神计划成就的 其实不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不顺服，是神的子民拦阻的神计划，就是当神呼召他的子民的时候，他的子民没有说是我去。其实神你看，就是整本就是旧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神一点都不困难啊。一个摩亚的女子路德，她成为了一个就是啊，她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拿和一个妓女，一个人人唾弃的这么一个妓女，她也可以成为大卫的曾曾祖母。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不信主，或是他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或许是我们的问题，或许是一，我们没有信心去传福音；二，我们自己没有在生活当中活出见证，或许是我们，而不是因为他们。OK， 这只是就说一个就是给大家思考的问题。OK， 这一段第二章十二章一到三节，大家有没有问题或想法？
我有个问题，亚伯拉罕从什么地方来的信心，会相信神给的所有这些应许和包括对他的呼召？
OK， 大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亚伯拉罕哪里来的信心？
因为他父亲，他的从他的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信多神的。
嗯哼，对。
对，他从哪？
你们觉得呢？从圣经里面，你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来的？
真的吗？这信心从哪里来？
你说像我们经常在做 Bible study， 我们的信心都不会有这么足。亚伯拉罕他从哪来的信心？
对 ，That's a good question。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新约里面讲是信心是从神而来，在旧约里面好像我没看到这个。
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它来自于神，首先是神主动的呼召了他，神对他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神采取的主动，向人启示他自己。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当神第一次跟你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是如果神很清楚的对 Nikki 说我们要离开 Calgary， 接下来那一步的话就是 Nikki 要回应做还是不做。
他得相信耶和华为大才行，否则的话他不会去做。
我觉得神当神启示是他自己的时候，神有办法启示，他就是那位神。所以我觉得那部分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担心的就是说，当神这样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会考虑不太舒服吧？去哪里啊？我要放下我的房子，没有工作行吗？我们考虑这些，会考虑 OK， 好，我走。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第一步就开始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一步一步可能亚伯罕的信心会一点一点的增加。
对，就第一步是最难的。
对对，但是我觉得往往就是如果神他要呼召一个人，或是他要提示一件事情，是神的责任 make it clear to you， 是他的责任很清楚的对你说话。所以我感觉在旧约当中，当每一个人听到神说话或者是呼召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怀疑，他们确实听到了。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不愿意。我觉得那个信心体现于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顺服还是不愿意顺服。因为我看到就是整个 pattern 在旧约当中的话，大部分人真的是可以很清楚的，哪怕是到我们学到出埃及记，摩西一开始的时候怀疑神选错了人，他也没有怀疑他听错了神，他只 是说他一步一步的说 OK， 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愿意因为，到最后就是说神都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他最后说我还是不愿意去，你喜欢叫谁就叫谁。好像就是说很少有人就是混淆了神的声音，但是大部分人就是不愿意去，
很明确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信息。
如果你就说回到今天的话 OK， 如果就说作为基督徒就是我们相信圣经，但是这是前提，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权威，是神的话语，对不对？OK， 写在圣经里面就是很清楚，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饶恕别人，就好像我饶恕你一样，这个清不清楚？
清楚。
所以大部分我们不能做的话是，或许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做，因为不舒服。是不对，
谢谢。
OK，OK，、okay. okay, 还没有别的问题。OK， 下面我们到就是第二段经文，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十五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说要从他后面有一个国出来的出来。神当时想的是从谁出来的？以撒，对不对 ？OK， 以撒。但是当时第一次就说，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也不能生育，对不对 ？OK， 你先看翻回十二章第四节，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带着谁去？
罗德
是他的谁？
侄子，
所以很有可能当神当时呼召他的时候，他从他的后裔城出来一个大国，哎，他很 make sense 的觉得就是我不能，我妻子不能生育，我没有孩子，或许罗德是我那个继承人，对不对？但是后来十三章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了，对不对？罗德离开了，对不对 ？OK， 我们看现在看十五章第二节。OK， 十五章第二节，谁读一下？
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还是我什么呢？并且也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是个以利以信。”
OK， 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哎，如果不是罗德的话，还有这个继承我的人是谁？以利以信，以利以信是他家谱，是其实他的家谱，所以他可能在他的家谱当中选了一个人。我如果不是罗德的话，那可能是这个人继承我，对不对 ？OK， 然后下面神说不是，不是那个家谱，要从你自己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十六章第四节，然后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夏甲，对不对？以实玛利是从他身里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说，哎，如果不是我家谱从我自身出来的，可能就是以实玛利。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当神呼召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人也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去帮神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哎，罗德，那如果罗德不是的话，那就是以利以谢。我以利以谢不是的话，那以实玛利应该是了吧？但是到最后，神对他说，不是，是从你和撒拉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过程中，神是怎么样训练亚伯拉罕依靠他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突然一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说哇，我可能做不了那样的人。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信心的高峰，我们马上一看的高峰，说哎，我一辈子都成不了那个样子。那这样子，请看一看，在这个高峰前所有的低谷，看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锻炼亚伯拉罕成为那个信心的伟人和高峰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可能都可以走第一步，对不对？都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只要你继续，你好，没有关系，只要你继续信靠神。对亚伯拉罕 喊那么有信心，那么有耐心，今天神对我们也有同样的耐心。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一看到他们最高峰的时候，就说我肯定做不了那样的人。OK， 所以我们看就是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一段。OK， 15:1-2。谁读一下？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
神对他说：“我是你的
盾牌。”
盾牌，这表明了一个什么？
安全感。
对，安全感。这表明了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应许他和神的关系。这种关系亲密到就是他自己可以代替的所有其他一切物质的东西给亚伯拉罕带来安全感。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靠山，我是你的依靠。15:4-5，有谁读一下？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所以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民族，一个 nation。一个 people group 从他出来 ，OK， 然后15:7，有谁读一下吗？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与你说了，加勒底的乌尔，必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所以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迦南地。这就是应许之地。OK， 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都说经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看一看15:6，有谁读一下？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句话，他原意其实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说的。他不是 believe in， 他是 believe， 他就是相信神这样说，就必这样应许，这样成就。所以这是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从神的话语捉住神。神这样说，就必这样成就。所以他就说，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就是想信心增长，我觉得第一步我会建议就是捉住神的话语，捉住神的话语。OK， 然后我们下面看，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信心的高潮最高峰的时候，就是22，亚伯拉罕献以撒。如果刚才我们说，就说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放弃过去，当现在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要亚伯拉罕放弃
将来。
因为当时他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所以很有可能他的未来，他的希望都在他的儿子身上。或许他的依靠从过去的 security 安全感，可能渐渐移到这个孩子身上。但今天神说，不，你把过去交给了我，你也把未来交给我。所以就说在这里当，神让他献以撒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就是非常明确，一点都不含糊。他说22:22，你带着你的儿子，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这个地方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祭。在22章里面，这是圣经里面为数不多的不带 任何应许的试炼。因为当神这样呼召的时候，神没有给任何的应许，所以以撒会没事。所以就是说，这个不会在亚伯拉罕刚刚一开始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啪就把这个试炼交给他。在这里是神经过了可能有30年，亚伯拉罕已经和神一起同行了快30多年，神才这样做。所以神在这里就是其实是要挑战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任何应许的好结果，你还是不是愿意服侍我，甚至把你最宝贵的东西交给我。所以今天我也想问，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可见的好处，我是不是还是愿意侍奉神？因为神是神，他呼召了我。所以在这里就是神的试炼到一个高峰，就是没有任何的应许的好处。看亚伯拉罕是不是仍然的来依靠他。OK， 第二个就是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当亚伯拉罕想要献以撒的时候，神拦阻了，对不对？然后谁预备了献祭的？羔羊，神他自己预备，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第二个真理就是说，当试炼来临的时候，只有神自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试炼。神把这个试炼放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但是神自己帮助他胜过了这个试炼。所以12节，神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OK，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呢？在这里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还有另外有两节经文，我想就是给大家看看，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19节。18节19节、哦、我们从17节开始。11章17节到19节，有谁读一下吗？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曾有话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所以我觉得亚伯罕的信心就在于，如果神按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神他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儿子是神给的，是神这样应许的，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逻辑走不通，而且就是我也舍不得，但是我这样做了，神自己一定要预备。所以我觉得他的信心在于这里。OK， 所以这一段就是，当然有没有问题？感想？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亚伯拉罕他每次都是亲自直接听到神的话，那我们呢，所以他就可以说有信心。可是我们呢，谁直接听到神的话过？好多东西你是要你很难说这是神的呼召，或者是不是神的呼召，是我自己的感动，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比方说，如果说神说你要开始什么服事查经什么什么仪器的事，你总是需要时间，对吧？那神是不是让我把工作辞掉来做这个事情？我就拿不准，我也不知道，神一定会这样子鼓掌我。
问题。别的人有什么想说的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看见的可能就是那几次当神对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见，或者是对摩西，或者是对其他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看见的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和神同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从来不看圣经，甚至就是说当我知道圣经怎么说，我觉得我不能做，所以我就根本就不尝试去做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听到神的呼召。因为我觉得如果神写下来的需要我们顺服的我都不愿意，我觉得神没有什么必要要告诉我没有写在圣经的，就是对我个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就是说在我们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听神的呼召。但是我觉得听神的呼召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平常的生活与神同行坚持依靠神，在小事上开始顺服神。如果我不是很清楚我要不要辞工作还是不辞工作的话，那我至少就说如果我愿不愿意继续传福音，或是愿不愿意继续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段时间交给神，或是就是渐渐的学习在生活当中依靠他，然后再来决定就是听是不是要我辞掉工作或是开始怎么样的是否。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这个根基的话，就好像是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前三十年和神同行的根基的话，我觉得当他那一刻神呼召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即使听得很清楚，他也不一定会献上。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现在生活就是你已经听得很清楚的东西开始做。这样子的话可能渐渐就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或许我们越来越清楚。 OK 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OK 下一次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雅各约瑟讲完，就是视频 OK， 所以下次我再给你们就是课堂笔记，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给我email。